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由华里克牧师所著《标杆人生》第29天接受你的差事中的内容。另外，我还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将和您分享本章后面的思考问题。有什么因素阻碍我，使我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去服侍他呢？稍后敬请留意收听。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昨天我们所谈到的接受你的差事。你活在世上是要做出贡献，人生在世不是只为取用地上的一切，而是要使地上的生命有所加添。神希望你有所回馈，这是神给你的第四个人生目的，那就是你的侍奉。圣经在这方面给予我们详尽的教导，其中包括四点。第一，你存在是为了侍奉神。第二，你得救是为了侍奉神。第三，你蒙召是要去侍奉神。第四，你要听命去侍奉神。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为永恒做好准备。在人生的终点，你将要站在神面前，他会评鉴你的一生，看你有没有好好服侍别人。圣经说，我们个人都要亲自向神交账。你可以仔细思想这句话的意思。终有一天，神会做出比较，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在自己身上，又投入了多少时间去服侍别人。到那一刻，我们会用尽借口来为自我中心的表现做解释。例如，我一直太忙，我有自己的目标，或者我一直在忙于工作、享乐或为退休做好准备。但是这些都变得空洞无用。神听完你的解释，便会回答说，对不起，我不满意你的答案。我造你、救赎你、呼召你和命令你要一生服侍人，究竟有哪一方面是你不明白的呢？圣经告诫非信徒说，他会将他的怒气和愤怒倾倒在那些为自己而活的人身上。对基督徒而言，这就意味着失去永恒的奖赏。我们只有懂得去帮助别人，才是真正活着。耶稣说，我们如果坚持要救自己的生命，就会失去生命。唯有那些甘愿为我和福音的缘故舍弃生命的人，他们才知道什么是生命的真正意义。这个真理是如此重要，以致福音书重复了五次。亲爱的，你如果没有去服侍人，就仅仅是存在，根本不是活着，因为人生是为了侍奉。神期望你学习去爱和无私地服侍别人。服侍及其价值。 亲爱的，你将要为哪些事物奉献一生呢？是事业、运动、嗜好、名誉、财富吗？这一切都没有永存的价值，唯有服侍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借着侍奉明白到人生的意义。圣经说，我们作为他身体的一部分，个人找到自己的意义和功能。当我们一同在神的家中服侍，我们的生命便具有永恒的重要意义。保罗说，我希望你们思想这一切如何使你们变得有更大的价值，而不是更小价值，因着你们是身体的某一部分。神希望使用你来改变世界，神希望借着你来做工。你究竟能活多久并不是最重要的，你一生能有多少贡献才是最重要的。人生不在乎活多久，只在乎怎样活。亲爱的，倘若你并没有参与任何服侍或侍奉，你是用什么借口推脱的呢？亚伯拉罕已经年老，雅各欠缺安全感，利亚长得不漂亮，约瑟被辜负，摩西口吃，基甸很穷，参孙不够独立，拉合道德败坏，大卫除了有婚外情还有种种家庭问题，以利亚想过自杀，耶利米抑郁，约拿曾反叛，拿俄米是寡妇，施洗约翰是个古怪的人，彼得性格冲动又火爆，马大过于忧虑，撒玛利亚妇人数度婚姻失败，撒该不受欢迎，多马性格多疑，保罗体弱，提摩太懦弱。上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缺点，但是神却使用他们来为他工作。亲爱的，你知道吗？只要你停止用借口来推诿，他同样会使用你。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就请丽娜和菲比来和你分享本章的思考问题。有什么因素阻碍我，使我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去服侍他呢？我们先来听听丽娜的分享。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对于侍奉的一个误解。比如说第一，有些人呢认为侍奉是全职服侍人员，是牧师、教师、传道人，是他们的责任，而跟普通的平信徒没有什么关系。其实呢，神创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要我们去服侍，就是要我们完成他所托付我们的使命。我们被创造到这个世界上来，都是有神的一个托付和使命，都是要按着神的旨意来过我们的人生。所以不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世俗的还是在教会当中的服侍，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来服侍神。即便是在家庭当中的家庭主妇也是在服侍神，不论他是为着家人来煮饭、整理家务、来照顾家人的衣食住行，他也是在服侍神，服侍他所爱的家人，使这些家人更好的来工作、学习、参与服侍。第二个 对于侍奉的误解呢，就是认为服侍神呢是一个必选项，它是可有可无的，有时间了就去服侍，没有时间呢就忙自己的事，或者呢我认为自己有才能有能力我就去服侍，我认为自己没有才能没有能力我就不去服侍。其实呢，服侍并不是一个可选项，它是神给我们人生的托付。就像书中所说，行善就是你提供给世界的服侍，每当你服侍人，其实就是在服侍主。我们一旦得救，神便定义为他的目标来使用我们。神在他的教会有一个事工要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使命在等着我们。每一次我们运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回应神的呼召，就是来服侍神了。所以神给我们的生命、时间、才能、人脉、资源、财富等等，都是我们可以用来服侍神的。说到这里呢，我就想起了台湾的吴勇长老。吴勇长老在刚信主的时候，圣经没有读多少，所懂的属灵真理不多，但是当他看到教会当中需要有人来讲解圣经，而又没有人愿意来承担这样的责任的时候，他就勇敢地站起来，担负这样的教导的任务。当他勇敢地站出来，分享圣经、教导圣经的时候，神就将恩赐大大地赐给他，弟兄姐妹都非常的得造就，非常的喜欢听他所讲解的圣经，于是他就更加追求，每一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读经祷告，后来成为了神所重用的仆人。在吴勇长老的身上，我们就看到了，我们不是有了才能、有了时间、有了恩赐再去服侍，我们乃是在服侍当中被神建立，被神陶造，在服侍当中去追求，在服侍当中神不断地加添我们恩赐才干，使我们能有更好的服侍果效。第二个，我认为妨碍我们接受神呼召去侍奉他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的还有心灵的健康。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如果我们的身体损坏了，我们生病了，我们就只能躺在病床上，不能随意的走动，不能随意的说话，有的病甚至也不能随意的用脑去思考。这样的话，我们怎能去服侍神呢？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家人生病，我们需要去照顾他们，我们需要摆上时间、精力、体力，自然而然我们用来服侍神的时间就大大的削减了，用来服侍神的精力、体力也被大大的削弱了。所以我们立志服侍神的人，首先要照顾好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灵。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生病会影响到我们的服侍，我们的心灵生病了也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服侍。如果我们的心灵患上了心理的疾病，每天疲于应付各种的情绪、各种的思潮，那么我们就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关怀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没有多余的精力用在神的话语上，用在神的事工上，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所以对于服侍神的人，我们切不可只追求属灵生命的长进，而忽视了我们身心灵的健康。第三点，我认为妨碍我们接受神的呼召去侍奉神的，就是我们天然的本性、天然的性情、天然的喜好。因为服侍神是与我们的性情本性相左的，我们往往对服侍自己比侍奉神更加的感兴趣。我们常常是想要找一间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和祝福我们的教会，而不是想着我要去寻找一个能够侍奉和祝福别人的教会。所以呢，我们要想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不应该再去问谁会满足我的需要，而是应该去问我能满足谁的需要，我能去更好的服侍谁呢？第四个，我认为会妨碍我接受神的呼召去侍奉他的原因，就是灵命的成长。灵命一开始在刚信主的时候是一个小小的婴孩，他需要不断的被喂养，不断的接受各种属灵的训练，不断的成熟成长起来。小小婴孩的时候当然也可以被神使用，可以服侍弟兄姊妹，但是因为灵命幼小，所以经不起风吹雨淋，遇到挫折就难免灰心，难免跌倒。所以我们的灵命必须要能够不断的成长，不能停滞不前。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这样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得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所以我们属于神的人应该不断地借着追求认识神，读神的话语，警醒祈祷，参加属灵的团契，每周去教会敬拜主，多听神的道，多行神的道，刻意追求灵命的成长，使我们这一个葡萄枝能够紧紧地连结在主耶稣基督这棵葡萄树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鲜活的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使我们常与耶稣基督的生命连结，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荣美的见证，那么我们的生活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服侍，就是一个如同明光照耀的活活的见证。我们拥有了耶稣的生命，不论做任何的服侍，都将会带来正确的果效，也都将会蒙神的悦纳。我们在世上的生命结束以后，将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那时候神会对我们的服侍表现做出评价，那一天神会将我们放在自己身上和投资在服侍别人所花的时间和精力做一下比较。神的震怒和愤恨要临到那些自私过活的人。只有当我们帮助人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是生气勃勃的。我们若是不服侍，便只是生存着，因为生命就是为了事工。求神帮助我们学习无私的爱人，服侍人。服侍神是通往真正有意义人生的途径。
谢谢丽娜的分享， 有什么因素阻碍我，使我不愿意接受神的呼召去服侍他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再来听听菲比的分享。
我觉得有以下几个障碍是非常普遍的。第一点就是自我的怀疑与不安全感吧。就是比如说你的牧者领袖邀请你来参与某个服事的时候，那内心就会说，好像就有个声音说，哎呀，我不够好，我好像也没有这样的恩赐，也没有这样的才干，我的口才也不好，我懂得太少。就像当初耶华呼召摩西的时候，摩西说，我是拙口笨舌的。但是呢，虽然摩西有这样的推辞，但是神允许他说，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所以神是用亚伦来当摩西的口，去完成神交给摩西的使命。所以就是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是否愿意被神所用。那以所书二章十节说，我们是他的工作，那神会装备他所呼召的人。即使你我有不足，但是呢，正因为我们这种不足是可以彰显神的大能。那第二点就是对这种属世的恐惧还有在乎他人的眼光，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社会，因为周围有太多人的声音，很多人都会给我们贴各种各样的标签，然后呢内心就会想，哎呀，我要做这件事情别人会怎么看我，我的朋友和家人会理解吗？因为这个社会处事的价值观就是你要读书，有好的工作，然后赚更多的钱，嫁得好，娶得好，住好的房子，开好车，然后孩子学习好，等等等等，就是这些都是属世的价值观。那圣经上是怎么说呢？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说，我如今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所以我们服侍神是要定睛于神而非人，我们的服侍是向神交账的。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称赞，都会认可我。然后呢，就是第三点，就是工作的忙碌，还有这种属世的很多的缠累。当有一个服侍需要的时候，邀请的时候，可能内心会说，哎呀，我太忙了，我没有时间。等我实现什么财务自由了，等我毕业了，等我退休了再说吧。但是圣经上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世界会耗尽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服侍神会带来真正的满足和永恒的奖赏。所以呢，就是求主帮助我可以选择这个优先秩序吧。在即使是在工作的同时，照顾家庭的同时，也可以去来服侍他。然后就是最后一点， 可能有的时候有些肢体，有些弟兄姊妹对服侍有误解吧。就觉得说，可能服侍一定要站讲台，一定要讲道，一定要在唱诗班要献诗，或者是做宣教士才是服侍。但是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夫妻彼此相爱，我们照顾父母，孝顺父母，养育孩子，在职场上可以去诚信的工作，用专业技能去服务社会，在教会当中，比如说安慰一个情绪低落的肢体，然后为需要的弟兄姊妹来代祷，有一些的奉献，打扫呀，做欢迎事工呀，等等，这些小小的事情也都可以是服侍的。所以就是求主帮助发现神给的恩赐和热情，服侍其实可以从祷告开始。那如何跨越这个障碍，接受神对你我的任命或呼召呢？可以先祷告。即使是觉得有障碍，也可以坦诚地跟神说出自己的恐惧和障碍，求他赐下信心和力量。就像以赛亚宣告的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呢，需要找一个属灵的带导伙伴，然后去分享，然后去请求带导支持，去从带导开始做起吧。所以这个就是我想到的这些妨碍，但是相信就是主呼召的，就是他要我们去做的事情，他必成全这功的，所以不用担心，也不用惧怕。
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
谢谢菲比的分享，时间关系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丽娜菲比参与今天的分享。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
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照亮在世上，调味在人间。
You are the salt of the earth.